我们家长都知道我们学校的一些情况哈，实际上我也想问一下，有哪位家长是不是通过朋友知道我们学校的，有吗？就是完全是从网上来的，有吗？没有吧？
我是在网上看到有这个学校，但是后来我有和朋友聊一下，也有听说他们把孩子送来这里。
好，就是多少是对我们学校有一点了解的，对吧？好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关起。你们现在视频上就是可以看到我这个 PPT 哈，
可以的，
就是首先向大家说一声抱歉，就是我本来是想今天要加一点内容，因为我们学校到现在已经31年了。有一些想法，最近几年情况也就是国际形势有一点改变，所以我很想加一点新的想法进去，但是因为身体不是太好，另外再加上考虑也不是太成熟，所以就没有做进去，没有，我想大家，我现在说明这一点，就是我想大家也将来一会儿也可以分享一下，我们自己的思考，就是。同时，你们看我的这个说明或者听我的讲解，也有一个思考的背景在这里，好吧？好，我们看，我想首先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目标，我们这个学校的教学目标，大家也许知道，我的个人经历，我今年呢是。现在刚刚过了74岁的生日，我是1951年生的。那么我呢，是在文化革命当中到从上海下放到江西农村教书，不是去当农民，然后在那里当了小学老师，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没有离开过，就是所谓的教育的，没离开过教育这块地方。这个事业，那么我呢是在文化革命以后没有读过大学，直接考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硕士研究生。所以呢，我在完成硕士研究生以后，后来到美国，后来在斯坦福读的博士，教育博士。所以呢，我心目中的对教育的目标啊。是有向往的，那么我们回过来说，我们这个学校是办学，一开始就有我们的目标。这个目标呢，就是学有所成，学有所成就是我们学校，或者也可以说我作为这个学校的创办人，一个希望在教育上有所研究的这么一个所谓学者吧。的心里面的目标，那么我想看一下我们学校的目标到现在的情况做得比较好的，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就是首先呢，从那个学生的构成上来讲，在很多中文学校，就是我们的周末华裔儿童的中文学校。是这样的一个三角，就是说低年级学生很多，越高年级越少，到了六七年级几乎没有了。但是我们学校呢，能够在30年出头到现在，慢慢的做到，学前班和90年级都是一个圆柱体的这样的一个形状。这个呢，我们觉得也是我们达到了就。或者是部分达到了学有所成的，标志吧。那么，当然我要说一下，并不是我们这样子，并不是表示你们的孩子从一学前班进来，一直都会读到10年级 AP，就是考试。其实也不是的。那么，也有学生会从中间走的，但是呢，中途会有不少读 after school 啊，这样的孩子，他们在毕业，他们在那里中断以后，好的一些孩子会到我们学校来。那么 有一定的流动的情况下呢，我们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规模，这是一点啊。就是我们10年级就是考，你们在做知道不知道 AP 考试啊？这个可能对你们是比较遥远，有知道的吗？家长？没有啊。啊，AP 考试就是大学入学考试，就是相当于。在学2年级水平的考试，这是 AP 考得好，那就进到大学可以免修，外语是这样的 AP 考试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发展情况，简单的跟你们讲一下。哦，你看我们这张表是在大概是在2014年、15年做的，现在我们将来要重新做过了，现在又往前有。现在已经2025年了，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规模的情况。1994年在斯坦福大学春天，也就是31年前的这个时候吧，我在斯坦福大学读那个 PhD，那我们就在Escondido Village 就学生宿舍里面办的这个学校。那时的话，第一个班就是12个学生，然后慢慢增长，大概到了这里吧，我们就是开始从12个到200个，这个时候还在 Stanford 里面，因为我们作为学生会嘛，可以租教室，但是那个时候实在太多了学生，他们不愿意再 host 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就搬出来。搬出来以后，我们基本上以增加100的这样的速度，这到2007年，我们就有1000个学生，然后就不断，我们到了1200个学生以后，基本上，港海的教室也不够，就是也满了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就维持在这个情况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从十开始，我们增长是很慢的，因为我们在这里研发教材，所以我当时在到200个学生的时候，我还是这200个学生里面每一个学生我都教过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研发一套专门适应我们华裔孩子的教材。当时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我们 Stanford 的研究生的孩子，那么我们想就是。这个教材的研发过程就是要不断的试错改改这样子，所以就很慢的，然后慢慢的呢就教材成熟了，然后就其他的学校也现在，其实我们现在全世界都有点，欧洲也好，澳洲也好，加拿大也好，都有专门的营销点来让各地的学生用我们的教材。那么我们自己的学校呢？现在一共是其实我们现在是10年级哈，我们对吧，少卿？
是，但是我们
十
还
个
是
年
有
级，我
十
们
一
曾
个
经
年
是
级。
有11个年级，后来我们把那有一个2个年级并起来了。那么哦，确实是11个年级，对，
包括学
说
前
错了，
班。
包括学前班11个年级，对，现在平均每个年级大概就是有4个班。周六下午分2轮进行教学，一个是1点55到3点35，另一轮呢是4点05到5点35。那么各位家长，你们现在报名的话，可以选时段，哪一个时段比较方便的话。但是到后来，他班的学生就有的时候就没办法选，但是。现在你们就是可以考虑跟我们选一个适合你们的时段。那么我讲一下我们课程的特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说我们是1994年开始研发的，因为讲一个很短的故事。我自己是在农村也教了10多年书了嘛。我们中国是先教拼音的，对吧？我开始准备好一套拼音的教材，准备教学生。开学了，就在开学前一个礼拜， 突然有我的朋友跟我说，就是我们斯坦福的研究生的同学跟我说，他说他的孩子能认拼音，不能读汉字，他教了好久拼音了，拼音他都能认，但是汉字一个也不认识，所以我就临时决定先教汉字，再教拼音。所以我们在那个春天，其实开始的时候，那个教材只有准备了一个星期。就是慢慢的这样做出来，是为我们这些孩子华二代量身定做的。所谓华二代，就是你我的这样的孩子。那么我们经过这30来年的这个摸索呢，最终我们是采取这样的一个 approach，这方式就是低年级文字带文化，高年级文化带文字。大家可以知道，看到就是这个我们对文化是比较重视的，我个人觉得，如果说的极端一点，即使我们的孩子将来把中文字全忘了，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现象，但是他们如果比较实在的了解了祖先的文化，知道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或者跟我上一代自己留在我们血液里的这个文化，有比较正面的体会，我不是说这种口号式的，就是真正的体会。那么，我觉得他学中文，或者是对他们整个的人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就是刚才也说到了，我们的整个学制呢，是从学前班到 AP Chinese 备考一贯制。如果是一个认真的家长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把孩子从学前班送来，而且你家里也是讲中文的话，比较认真，能够做到我们所规定的作业等等，那么就是你就可以放心，AP 肯定是可以考得好的。你们现在孩子小不知道 AP Chinese 是什么，你们也可以周围同朋友去问一下 AP，所谓 AP 考试就是大学读了2年级的考试，它有各种英语啊、数学啊都有的。其中中文呢，就是如果AP 考好了，读到了大学就理论上讲就可以不需要念，再不需要念外语了。到了高中，他们学生就是会很觉得考 AP 是个非常重要的，我这里讲就是说，标准考试 AP 是那个美国的标准考试嘛，不是教育的目的，对吧？我自己也是学教育的，我总是觉得，应试教育不是我们应该的，是我们学生来说，是鼓舞他们的，尤其是到了初中，到了6年级、7年级、8年级以后，这个时候孩子有点反叛。但是呢，他们知道，AP 对他们考大学是有作用的，所以这个还是，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，对他们来说是比较，保持他们这个进取心的一个，比较关键的因素吧。还有我们讲我们的对象，就是有2点，我们家长要有让孩子学有所成的愿望，就是你们要想，这个孩子是要学会中文的，那么放到这里来是可以的。如果想，哎呀，中文学校就反正送过去，让我去有一点 shopping 的时间，平时也不太管的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我们学校也许就不是你的这个理想的学校，因为我们10个星期一周一个 quarter，每周8周教学，1周复习，1周考试，就是要考试的，所以每次都要每周还要考写过学习写过的字，所以我们呢抓得比较紧的。所以如果你不是很有让孩子学有所成的愿望呢，这个学校呢不是适合你的。另外呢，孩子智力在中等水平以上，就这两者啊，好。我想这个呢，想问问大家，这个可能你们已经明白， 学习中文是难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就是我和我们当时像你们，当然也不是，我当时已经比你们现在很多人年纪大了。我们很多人都觉得，哎呀，我们学中文那么容易，我们的孩子应该不难。但是实际上，现在这么多年过去，大家的教训就是，华裔后代学中文是很难的，是很难的。那么，什么难？你们家长中有没有谁同意我的，或者愿意说说的？
我
为
觉
什
得
么
就语
难？
言环境。
对对，这个语言没想到，我们也没想到，语言环境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。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，哈，是很难的。还有就是文字环境，为什么难？第一点，由于中文和西文的差别，学生活在英语环境里的人，学习中文的难度是学习其他西方语言的4倍。你们能相信吗？就是说，不是说中国人啊，就是完全是西人了。他们做的研究，他们学英语的人学习 Spanish 或者德文啊、法文啊，花的时间只是要学会中文的1/4。所以这个的确是中文的确是比较难的。而我们的孩子呢，大概不到四分之，就是没有难过4倍，但是也是，比学习比他们学习其他的语言要其他的那个拼音文字要难得多啊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海外华裔儿童的中文学习条件比中国儿童的中文学习，就在中国的孩学习条件要差得多，真的是要差得多。我们原来不体会到，现在在美国的大多数家长都体会到这一点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我们当时做的这个 PPT，但也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原来设想学习中文嘛，就是用语文课本，对吧？就是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这样学上去，中国和海外是一样的。所以当时海外教中文的教材，就是我们侨办做的教材，和我们想象中的教材跟国内的教材是一样的，就是一年级、二年级这样子课文垒上去。是呢，实际上我们发现，这个两条往上的那个柱子啊，其实在实际生活中是不一样的。你们看一下。在中国国内学习的孩子，在这个语文课本上面那个柱子一不断往上延伸的时候，周围有最小的文字环境，旁边还有什么专业于就是专业的教师，就他们教做语文的老师，都是专业训练的，对吧？再加上国内还有更大的语言环境，听到的是中文，看到的走到马路上都是看到的中文。可是我们海外就不一样了。首先，我们只有周末上课，对吧？就是本来课本就变成不是，就是有不连贯的，再加上根本没有 support，既不是每天。既没有文字环境，我们的老师也不可能有专业的教海外华裔孩子的老师，就是只能是我们进行一定的培训，因为我们的老师无论如何，他就是一周来工作2小时，就是2小时或者4小时，就是两个 round，就是这样的环境下，这个师资的培训和不断的培训都是跟不上像国内孩子那样，更不用谈外面的语言环境。所以呢，我们当时就感觉到我们一定要针对这个实际情况来研发我们的教材。其实呢，所以OK，我们呢就是要怎么样在这个语文我们的语文课本外面要 包上一层那个，support 的 system，就是怎么样能够包上。那么我们学校实际上是怎么样做到的呢？就是我们研发了我们自己有针对性的、有系统的教材。我们的教材就叫马丽萍中文教材，是从 K 一直到 AP，就是。专门是针对我们这些华裔孩子的，跟国内的教材是不一样的。那么，而且呢是有系统的，就是一直上去，前前后后是连贯的。另外，我们呢有四个行之有效的原则，就是第一个是认知领先。我刚才已经提到了，如果我们是 PE 领先，我们很多孩子在前面已经有了这个教训。因为拼音对孩子来说，我们这里的孩子是太容易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是在记忆力最强的时候，他就会很直觉的去关注拼音，就没有这个认汉字的动力，所以我们就一开始就让他们学汉字，那么阅读跟上。就是我们到三年级才开始学拼音，一年级到二年级三个学期，我们要教600个汉字。那么有了些凡是学过的汉字，我们用他们已经学过的，就是语文里课文里面已经出现过的汉字，用这些汉字编写阅读教材。跟课文紧紧的配合的，还跟我们作业也配合的，就是说，你们看到我们给我们中间的一层，课文旁边外面包了一层，阅读材料，每周要阅读3到4篇阅读材料，而这些阅读材料都是根据他们学到这一个点上学过的汉字写的。所以理论上讲，当然不一定，大概是做不到。如果可以做到认过的字全记住的话，那么读阅读材料就是完全没有问题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们这个阅读材料，即使孩子不能完全记住已经学过的字，但是都是根据他们学过的字写的，那么无论如何就可以帮助他们复习，这个是。而且我们觉得，你们老师有，你们家长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认字领先，还放掉了一个什么？除了拼音以外，还放弃了一个什么？你们有没有谁想？我们放弃了写作，就是说，我们开始就是教他们认字阅读，我们写作呢是到5年级才教的，当然，这我是说写作文啊，就是，但是造句是比较早的，让孩子开始。所以我们觉得海外的孩子学习中文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。我们首先突破的是认字阅读，那么先认后写，多认少写，这个呢是我们自己认定的，让我们的学生，就用我们教材的学生来能够。学有所成的四个原则。那么，我们还有一个杀手锏，就是网上互动作业，就是学生，包括 kindergarten 学前班的，我们都为他们设计了互动作业。每天，我每个星期，我们设计要做4次书面作业。4次网上作业，也就是每天要做4天，每天就是里面都有写作，就写的作业和互动作业，就是网上的作业。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 CD-ROM，然后用 DVD-ROM，现在已经到了网上，就是说，这样的话，因为实在是语言环境太差了，那么我们能够稍微弥补一点，让他们经常在网上至少是听听中文啊，看看中文呢、啊。我们互动作业里面还包括，就是每天看5分钟，视频，这些呢都是为了， 多少弥补一点那个语言环境的不足啊。那么我把这个大概的我们的课程的进展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么我们看到上面有1年级到10个年级，对吧？每个年级呢，每年有3个学期，一学期10周，对吧？这样子就是33333。那么我们再看上面的括号，就是说1到4年级。是一个循环，5到7年级也是一个循环，8到10年级是一个循环。那么你们这儿有学前班，刚才提到学前班和1年级有什么区别？学前班呢，我们实际上是教儿歌，教儿歌。那么我们用的是认读识字法，就是。通过儿歌让学生学习汉字，那么儿歌我们的学前班的孩子的儿歌里面大概出现了500个字左右的汉字。如果好的就是认真的家长，他可以认真的家长和当然和学生家和老师都有关系，他有些。学生他这个500个字能够认个四五，就是认个300、400下来，但是也有差的，就是认不了多少，认100多个。但是呢，主要是让这些孩子就是，接触到中文，对中文的字有一个感觉。那么这就是学前班的，我们不考试的。但是从1年级开始呢，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重新教过。但是1年级开始呢，就是有系统的，不断的，往上，每个 quarter 就是100个字左右，所以每个年级大概要教300个字左右。当然不是要写300个字，是要能认的，300个字。到了，所以到了4年级结束，我们就已经能认。1400个中文常用字，因为中文常用字是在阅读中体现很多的。然后到5年级到7年级，我们就是主要是复习，再加一点汉字，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了。然后到了8年级到10年级，就是要比较集中的教中国文化，然后准备他们的SAT 和 AP 考试。那么，这个我刚才说的是循环，对吧？我们等于是套在一起的三个圈。我们这个教材，因为是我主要是我一个人，就是内容是我自己定的，所以有好处，有一个好处是有连贯性，当然也有缺点，就是。比较个人嘛，就是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博采众长，但是主要是根据我个人从十几岁开始从乡下教书，一直在那个教育领域吧，所以是这样一套教材，一个它的连贯性是肯定的，当然它可能没有在不像其他教材一样，像他们。教材像乔办的教材，它是组织各个年级的教师一下子就搞出来了，是吧？1年级、2年级、3年级、4年级同时做的，一下子就做出来，他很多人做的。那我们呢，就是通过长期的开发，就是到现在，你看，大概我们总花了20来年是有的，真正稳定到现在还不到10年。其实上，我们最后的 AP 的教材，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，那么。一个过程啊，你看学前班是全面的铺垫，1到4年级是生字生长曲线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，我们想象，我们设想是从零开始的，那么前面就是很多很快的进展，后面就是慢慢的，我们到最后大概也就是2000多个字，不是。因为我们发现，其实学生是吃不下那么多字的，就不断的要滚的，这就是我们孩子的那个实际情况。那么我们接下来想看一看难的曲线。我们刚才看了这个生字 生长曲线。我想请你们看看，想猜一猜我们的这个难度，增长曲线，你们觉得大概是怎么样？有没有谁能够说一下？难度的曲线，你看看，跟我们刚才的增长的曲线不一样吧？有没有注意到？你们看，甚至上去是1到4年级爬得最厉害，对吧？但是你从难曲线看呢，看1到4年级，你们进来的学前班。我们没有画难度曲线，因为是没随便喊，就说没有系统的去控制它的。从学一年级，你们会知道一年级和年级的一二年级是蜜月期最简单。从一年级第三学期，二年级、三年级都是比较难的，四年级因为要把1400个。中文常用字要能够放下去，让他们认。但是呢，到了5年级、6年级、7年级、8年级以后呢，这个坡呢就缓一点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当时的设想就是，其实在4年级以前，美国学校的进度比较，就是美国学校的作业是比较少的。那么，孩子呢也还没有到。还是没有到叛逆期嘛，他们就是我们的那个比较容易，受我们家长的影响，所以我们1到4年级呢坡度是比较大，当然1年级是开始是要，让他们引起他们的兴趣嘛，对吧？那么，所以一方面考虑到认知的需要量，一方面考虑到学生的实际上能够投入的精力，所以我们的难度曲线呢是这样子设计。那这里呢有一个认字瓶颈啊，你们看到吧？就是其实我们认汉字，这个是日本人做的一个研究，他们不是也认汉字的吗？他们就发现，一般的人从零开始到认300-400个字是多数人可以做到的，但是要一下子记住500个、400-500个往上的话，这个。就很难突破这个瓶颈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二年级呢是就突破瓶颈是最困难的时候。三年级这个时候我们就教那个拼音了，有了拼音的帮助呢，这个为什么前面不教拼音？就是说不要让他们依赖于拼音，我们要用前面整整2年的时间。就是让他们对汉字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，就是先入为主，他们就有，就是研发，就开发出他们对汉字的认识，至少看到汉字不怕了，不会逃避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想。那么我们5年级呢，是要用他们1到4年级的学的汉字写的《西游记》，就是不断的滚了，从此以后就不断的滚。6、7年级用。电脑写作文，8年级中华文化之窗，9年级中华文化巡礼，这些都是中国的文化。教他们，甚至会告诉他们我们的阴阳五行啊，我们的易经啊，我们的茶文化啊，这些黄山，反正有很多就是我具体的文化内容。到了10年级就是 SAT、AP 考试，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三个重要的设计理念就是，直接认字，常用字先行，课文和阅读材料有机结合，对吧？我刚才说了，我们的阅读材料都是根据学过的字配的。到了学了拼音以后，阅读材料里面会出现一些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字，但是我们会加上拼音。还有呢，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让不同程度的学生能各得其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发现有些孩子，他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他有时候觉得不想学了，或者学得不起劲。那么有些家长就跟我们说：“哎，让这个孩子跟着吧，跟。”哎，时间他突然孩子到了成熟的时候，他突然就会变得很好，就是。 一下子就把前面的就是 pick up 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发现要允许一些孩子，不是一直做得很好，但是跟着就也能够，各得其所吧。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，能够得到一到哎 AP 考试考完了就很高兴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三个重要的设计理念。那么那我今天就简单的给你们看一看关于常用字，我们一到4年，就我们常用字汉字常用字，我们大家你们快快的可以看一下最下面的那个圈，就是我们常用字汉字1000、3000个中国家语委统计的这个3000个字覆盖。我们的现在阅读材料就是普通成人的阅读材料，覆盖到99.6%。但是，请你们看一看第一章，就是左边上面第一章，汉字最常用的500个字，覆盖率就达到了78.5%，看到吧？500个就覆高频的，就覆盖那么多。那么，如果我们的学生把这个2000个常用字学下去，就在中间一行那个右面的，看到吧，就达到了98%覆盖率。所以理论上讲就是，阅读就没有问题了。当然，我这个是为了说明常用字的重要性，但是要告诉大家的话是，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真正能把成人的常用的2000个字教给孩子很困难的。那么我们现在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，1800、1500那个是差不多的，我们可以做到。但是这个覆盖率也是相当的，比较相当高了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理念啊。我们呢，就是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作业，就除了书面作业以外，我们有网络的作业。那么你们的孩子将来就是上了网，有注册啊，什么这些，反正这一套你们都熟的。进去以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2个选项，一个是自由练习，一个是回家作业。那么回家作业是点进去，1个星期做4次，就是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你就这样子做，4次。那么自由练习呢，是可以我们跟孩子一起做的。我现在先在这里停下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作业的情况，好不好？